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早在2020年4月底，有报道称，在互联网最阴暗的角落暗网上，一些不法分子正在贩卖假疫苗和他们声称可以治疗新冠肺炎的药品。8月初，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宣布一项针对严重网络犯罪的17亿元网络安全计划。该计划下，警察和犯罪调查人员将获得更大权力，以深入探究暗网来追查隐藏的网络犯罪。那么，什么是暗网？暗网上面有哪些内容？和人们日常使用的网络有什么区别？是不是谁都可以访问暗网？我采访了迪肯大学信息技术学院副教授、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数据挖掘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委员会成员李刚博士。
究竟什么是暗网呢？
其实我稍微讲一点点历史和相关我们这个普通这个用户访问网络的这个情况啊。暗网这个词呢，现在大多数人听到的时候呢，都会感觉跟黑社会啊、
警
匪片呢，这个感觉是差不多。但实际上呢，我们可以这么来看，就是说我们普通的用户在访问一些互联网的网站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有两个过程。一个就是说我作为用户，我通过浏览器想告诉相关的那个网络服务商说我要访问那个网站，想要访问那个网页。
对。
然后呢，那个服务器呢，它得到这个请求之后呢，它就把它这个相关的内容通过网络发还给我。所以有一个请求过程，还有一个retrieve 这个内容的这个过程，所以你从中间呢看起来是有两方，比方说用户和这个服务器，但实际上这个中间呢有非常多的这个中间人，最典型的就是我的公司的话会有一个网管，他知道你访问了什么网站，然后再往上看的话呢有 ISP， 然后国家和国家出口之间还有一些这个网络这个监控机构，所以在传统的这个用户访问互联网的时候呢，我这个请求发过去，这中间一串这个人他都知道我是谁，我访问的什么服务器，我想要什么内容，然后把它发还过来的时候，就服务器得到我的请求把内容发还过来的时候呢，明文的情况之下呢，他中间这一堆人也知道我访问的什么，那么这个就是最著名的这个 HTTP 协议，就是它是很清晰的一个发送请求，那边得到请求之后给你发送内容。但是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中间这一堆中间人，比方说ISP 然后网管，他都知道你在访问什么东西，然后什么内容。所以呢在十多年以前呢，大家都可以看到，大家总觉得这样很不靠谱。那么怎么办呢？他就会把这个访问这个内容和你这个访问这个参数的时候呢，就把你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呢给你加密，然后就形成了一个 HTTPS 协议。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看很多网站，它都说推荐你用这个 HTTPS 协议来访问我们，然后这样呢，
因为信息是加密的是吧？
对，因为这个信息是加密的，它的这个内容呢，中间这些人呢，他可能是不大知道你访问什么内容，但这中间呢有一点点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不知道你访问什么内容，但是呢他知道你访问了什么网站。
对，
最典型的就是说，假设有一个比方说情报人员在宾馆里，在一个比方说在某个国家宾馆里，他就访问了美国的 CIA， 然后呢他这么一看，别人不知道你做了些什么事情，发出什么请求，得到什么返回的信息，他就说哎，我们这宾馆里有个人老在访问 CIA， 那么估计就有点问题了。然后这个呢就是传统的这个HTTPS 就加密的网络，它有一个最典型的问题，就是说内容是加密的，但是它
痕迹还是会留下。
对，它不是匿名的，所以在这个相关的这些这个组织，最开始其实这个 Dark Web 它是由美国的这个 DARPA 计划资助的，在90年代中期资助的。那么最典型的用途呢，也就是这个给它的一些情报人员在国外呢，给他发送信息，给他到美国。那么这样一来，相关的来讲呢，我们就有了至少有了两种不同的我们用户可以看到网络。一种网络就是搜索引擎，它可以看到你的这个内容， 也可以看到你的网址的这种网络，那么就是我们称作是表层网络 ,service network。然后呢另外一种就是说搜索引擎知道这个网站是做什么，但他不知道哪个内容。典型的就是我们的网络银行，他知道你的信用卡号，但他不知道你的 transaction, 搜索引擎肯定搜不出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种网络呢，我们有一些那个科普文章里把它称作是 deep web, 就是深度网络。
嗯，
它的区别就在于说搜索引擎知道网址但是不知道你的内容。然后那个表层网络就是它的网址内容它是搜索引擎都可以知道。当然这个深层网络听起来好像稍微靠谱一点点，但是刚才就说了它不是匿名的，它知道你在这个访问过程中间呢发起方是谁，服务器是谁，然后内容它不知道。那么为了能够实现这层安全，在90年代中期实际上就有一套技术就出来了。这套技术呢在90年代中的时候是作为情报人员来使用的。情报人员使用就是说反正他在一个海外的一个地方，他发送信息给比方说美国的 DARPA、DOD、NSA 或者是他的 CIA 这一类组织。
嗯，
那么他可以保护他的内容，但是呢监控起来其实很容易。为什么呢？他有一个新的技术，比方说他就是叫做洋葱网络，这个技术可以让你做到这一点。但是问题就是说别人不用知道你做了什么内容，但是我一看到这个洋葱网络在这里使用了，他就知道肯定有个间谍在这个酒店。因为别人不知道嘛，因为别人不知道这个技术。所以呢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呢，这个美国的 NSA 相关的就把这个技术开源了。那么基于这个思路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把这个技术给大众都可以，谁都可以用，那么用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有一个目的，目的就是说使得这个监控很困难，然后我不知道这个发起方用户在哪里，也不知道他访问的服务器在哪里。然后这样一来呢因为非常非常多的人用，所以对于其他的比方说情报机关来讲了，当他看到这个酒店里有人在用这个托网络这个暗网，他就不能确定了，这个谁都在用，那么可能是个犯罪分子，可能是一般的为了翻墙的人，那也有可能是情报机关，所以他就不是太确定。那么这种方式呢就使得这个托网络就是洋葱网络了很多人加以使用，然后在过去的20年中呢它就是形成了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这个 Dark Web, 也就是暗网。它的基本技术是这个样子哦。
嗯，
就是说它在暗网的过程中它不用原先的 HTTP 协议和 HTTPS 协议，它用了一堆中继服务器，也就是讲我要访问一个目标服务器的话，比方说我要访问哪个国家情报机关，那么它中间找了一堆中继服务器，然后每一个中继服务器它都只知道我这个信息是从谁发给我的，我接下来发给谁，至于它的源头是哪里，目的地是哪里，它其实不知道。这样一来呢用最大的程度的就产生了这个匿名的一个效果。当然这个过程因为它采用的这个通信协议呢跟 HTTP HTTPS 不一样，所以它就用了一个新的这个协议，这个协议就是著名的这个洋葱协议。然后在过去的20多年里头非常非常多的人呢在使用这个洋葱协议做各种各样的这些事情和灰色地带和有一些不法活动都是在这个洋葱网络上进行的。
那么暗网上有哪些内容一般谁会去访问呢？
暗网它本身呢它是一个网络的访问形式，也就是讲从用户到目标服务器它原先是采用 HTTPS 或者 HTTP 的方式来采用，中间呢它有很多的这个中间人，他可能会进行监控，他会知道你发送了什么请求，有可能他会进行那个截断，就使得你不能访问一些网站，就是屏蔽掉了。所以暗网它本身我可以说通过这种网络访问形式呢，它可以访问任何的传统网站，比方说 Google 你可以也可以访问，我如果你要在一个国家翻墙，你用不了其他一些服务权，你可以通过这个暗网访问任何的传统的网站。甚至呢在暗网上也可以建立一个类似于传统的网站，但是因为这个暗网它有个匿名的特征，这个匿名就是说中间方大多数情况下他不知道你用户是谁，也不知道这个服务器是谁，所以它就使得这个监控就是这个警察的这种监控啊，或者甚至是国家安全机关的监控是非常困难。所以很多这个毒品交易还有这个色情交易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说灰产，它都在网络上可以找到一些内容。我们很著名的就是那个数据贩卖我们知道在这个2018年有个灰产叫做那个华住这个它一个酒店集团， 他有 1.3 亿的这个开房记录，他其实泄露了。泄露的时候，当时有人就是在这个暗网上去买，再卖大概七八个比特币，大概30万人民币。然后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个订单啊什么，都可以在这个上面相关的这个暗网的这个网络上可以找到。甚至你可以看到有一些暗网的网站呢，它可以雇佣黑客，就是我想假设想黑掉某某公司或者某某组织的东西的网站的话呢，它可以在上面呢去雇人，甚至还有买凶杀人，还有这个色情直播等等都有。那么在这个暗网呢，它有一个特点啊，它本身的这个特点就是说，传统上呢，不管是你贩卖毒品也好，还是这个雇佣这个黑客或甚至买凶杀人这种黑暗的事情啊，你都要付钱。
对，
这个一跟钱一来起来呢，传统的情况下它是非常好 trace back， 反正总归是要有现金，
要走银行嘛，对啊。
对，但是呢，注意到这个十多年以前的有一个技术，它叫比特币。
嗯，
那么这个比特币呢，它就使得这个钱这个交易呢，它就很难去 trace back， 就知道你这个比特币从一方付给另一方，但这两方是谁，然后大多数人他是 trace 不了的。所以这个就使得了暗网现在它这个技术以及跟着这个比特币连在一起的这些技术呢，它就形成了这个非常严峻的这个查处犯罪方面的这样一些挑战。然后这个就使得呢，就是说很多人提到这个暗网的时候呢，它总是会跟这一些挂钩。那么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很多的这个国家和这个组织来讲呢，它是非常难去 trace back 它这种这个网站的这个行为的。正常的这个互联网的访问呢，它很容易，比方说它要 block 也就 block 了，那公司网管也都可以说我什么什么网站在上班的时候不允许上，但是其他时候可以，但是你的任何一举一动它是可以给你 trace back， 给你找出来的。但是呢，暗网呢就使得这个呢会变得非常的困难。特别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可以说每个人吧都可以使用暗网。有两种常用的方式，第一种就是说你可以用这个 POR 浏览器，这个暗网一个浏览器，你直接去下载，你经通过它你就可以去找到相关的这个搜索页面，从这个里头去查到你的这个相关的网站，那都可以的。甚至有一些那个常用的一个浏览器，比方说有个叫 Brave 的浏览器，它中间就有个 TOR 模式，你把它打开，甚至还有一个 Chrome 浏览器，它有这个 add-on， 你就把这打开之后，你就可以去访问一些 onion 结尾的那一些网站。所以在这里就是说，暗网呢，它本身不是太神秘，它只是说是一种网络的这样一种访问形式。但是因为它的这种匿名性呢，就使得这种安全机关，然后公安机关，它非常难以去 trace back， 使得呢有一些灰色地带，或者说是那个犯罪的这些网站，它仍然在上面存在，而且非常火热。
其实除了不法的一些网络或者是一些灰色地带啊，我看到一些大的公司，比方说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一些媒体机构纽约时报，包括现在的 Facebook 脸书，这些机构呢都有后缀名是这个 onion， 也就是洋葱的这枚后缀的页面。他们为什么要设立这样的一些页面呢？
按道理说，一个正常的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用户 subscription 的这种网站呢，它都可以用这个暗网 onion 网络呢来直接给它进行存储。比方说假设在中东一些国家，甚至越南，然后他访问不了 New York Times， 访问不了，那么他通过暗网其实是可以访问。
哦，
那么为什么他们
明白了？
对，那么他为什么要用这个洋葱的这个有个专门的页面呢？实际上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对于一些网站，比方说 Facebook， 它你登录的时候呢，它其实需要知道你这个用户是不是一个合法用户，当然它用 password 或者 two factor 这个种 authentication 呢，然后保证你就是你。但是呢，这些订阅的这些网站，或者说是有用户名的这些网站，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安全机制。安全机制它是这么看的，看起来很容易。比方说，前的一分钟它看到你这个用户呢是在欧洲，结果下一分钟呢，你这个用户的这个 IP 地址看起来又在美洲，然后下一会儿到了澳大利亚，然后再过了一会儿到了亚洲，他非常机警的，他就会知道你可能被盗号了。所以如果他用传统的这个 HTTPS 来作战一种这个服务的话，你会发现呢，他经常会给你的账号说你被盗号了。
甚至是你是不同的 IP 登的时候，就是一个国家内境内不同的 IP 登，他也会认为你盗号了。
他会认为你盗号。那么为什么洋葱网络使得它这个成为一个问题呢？ 因为洋葱网络呢，它中间要准会有非常多的这个中继服务器，每隔一会儿呢，它就找一批新的，大堂是三个左右的这个中继服务器，比方说从你的用户到 Facebook 网站之间，它有三个中继服务器，然后呢，最后一个呢，它在 Facebook 看到，哦，这个请求，你这个用户的这个请求是从美洲过来的，然后再过了几分钟呢，它这个 Relay Network 它会换一批服务器，就看起来呢，你这个最后一个中继服务器呢，是从亚洲过来的，然后 Facebook 会认为你盗号了，所以对于客户来讲非常不方便。那么为了呢，就是说这个问题呢考虑进去，然后 Facebook 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呢，它就发布了一个这个 Onion 版本的这个 Facebook， 就是说你通过这种 Relay 的这种网络过来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机制使得它不会给你做误报警了。原先那种报警按说是正常而且是非常正确的，就是说确实一个用户不可能疑惑几分钟就串了几个大洲，但是呢他有了这个之后呢，有个专门的这个 Onion 的这个服务器之后呢，他就会知道啊、哦、这个是从这个 Onion 网络上过来的，然后他就把这个机制呢就是说做得更加的安全。当然 BBC 和这个纽约时报他们在做了一些这个 Onion 的这些网站这个之后呢，他很有可能就在有一些目的，就是为了一个规避这个警察，比方说在有一些国家他是没法看到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些网站和相关的这些
防火墙，有屏蔽掉这些网站的。
对，然后他就 online 的话就使得这个东西使得更多的人可以看到他们这个新闻资讯，也就相当于有了一点就是说网络自由的空间啊。这是这个这个 BBC 和这些组织他为什么会有一些这样的 online 会有后缀的页面。
如果说就是您刚才提到哈，这个使用暗网的软件，比方说浏览器，像 TOR 这个浏览器，使用这些浏览器，比方说去访问一些网站，访问一些内容的时候，难以被跟踪，甚至一些灰色地带，一些犯罪信息难以被追踪的话，那么如果是比方说政府，比方实施这个网络安全计划，给这个调查人员去探究跟调查这个暗网更大的这个能力的话，他们怎么去进行调查呢？怎么去追踪呢？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大多数人就是说，特别是这个暗网的用户，比方说黑产的售卖者啊，或者说是在一些大的交易网站的这种相关的这个交易的这个设计者，他都会觉得这个暗网是很安全啊。但实际上呢，如果我们看一看这个暗网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它本身并不是说是没法调查的。首先我们要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它来源实际上是美国的这个国防部的这个海军科研机构，然后到2004年左右，它就公开给大家来使用。在这个过程间，我们知道2013年有那个 Snowden 的这个解密的这个 NSA 这个国家安全局的一些文件，那上面其实就是说NSA 它已经有了若干种这个解密洋葱网络的这个方法。当然，它又明确说将永远不可能完全揭开暗网用户的真实身份。那么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以及我们过去的若干年中间所看到一些例子，我们可以这么解读，我们可以认为呢，在暗网上去完全挖掘匿名用户的身份呢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可以揭开某一些用户的身份。我们来看一看它的一些相关的比较有意思的技术哈，这些技术就是我们不讲太深的技术，我们讲一下大家都听得懂的。首先一种呢叫做暗网的卧底服务器。
卧底服务器。
因为暗网对这个卧底就是个卧底。因为暗网它在就这个传输的过程中间，它实际上是需要找一些中继服务器的。然后这个中继服务器当它流量非常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哪一些组织有这么多的钱去买这么多的带宽，然后进行这个相关的交易和进行你这个暗网这个服务呢，你会发现通常私人或者小的公司是很难做这个事情。真正有资格或者有这个实力来做这个服务器的呢，通常还真的是一些大的组织，比方说 NSA 或者是这个美国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情报机关或者其他国家的一些警察机关都有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每一次这个暗网的信息传输，比方说用户发生一个请求到服务器，它中间要挑差不多三个的这个中继服务器，这个三个中继服务器它是看这个服务器的质量，比方说谁传的快呀，谁传的又准确啦。等等，他就可以挑中。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我在一个国家，比方说我在澳大利亚，我非常非常有钱，我建立了三个非常好的这个中继服务器，那每次选的时候呢， 这个暗网的这些用户，在这个
都选
这个用户，他一选就都选择我。
对对对，
他们所有的信息都通过我这个组织的服务器来传输，那么就好办了，对不对？我就知道你 A、B、C 三个，比如你客户传给中继服务器 A 传给 B 传为这个中继服务器 C 再传给了这个最终的服务器，那么你这一串的都是由我控制的，那么你是谁，你想访问什么，这就非常清楚了，这是这个最简单一个做法，当然你需要这个实力啊，大的公司大的这个组织是有可能做的。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暗网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浏览器，就是我们怎么去访问暗网，实际上呢它有个 Tor Web Browser，它是通过这个 Firefox 上面加 extension 来做的，但 Firefox 它有一些漏洞，安全漏洞，然后在这个安全漏洞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最典型的一个安全漏洞呢，就是以前那个 Flash， 就是我们可能记得这个十多年前我们那个看小 V 对吧，都喜欢用那个 Flash 小动画这些字来做，
现在还
然后现在就是基本上那个Adobe 它是正式说它已经停止掉这个东西了，但是这个当初在做的时候，它会能不能发现呢，这个 Flash 它有一个缺陷，就是说如果你用这个 Flash 去 play 那些 video 的话， Flash 它会告诉你这个客户是谁，他的真实地址是谁，
哦，
然后他就把你这个信息给泄露出来 了，就给卖掉了啊。所以啊，就是说这个呢，在2015年的时候，这个 FBI 就利用这样一个漏洞啊，去找出了很多人。那为什么？他有一个这个儿童色情网站叫 Playpen， 在暗网上一个网站。他们拿到这个权限之后呢，他把那个一些视频，他每次打开这个视频的时候，他就是用那个 Flash 打开，那个 Flash 他就找出你是谁，去打开客户在哪里，所以他就装了这样一些视频，用了这些文件之后呢，他就知道你的客户从暗网上来的这些客户的真实 IP 地址是什么，所以他就用这个就抓了一批这种这个儿童色情的这样一种那个用户啊，这是他的这第二种方式。就是利用这个 bug， 利用一些浏览器中的隐患呢，来找出这个相关的。
这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对对，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是更加有意思。我们知道暗网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网站，如果你去查暗网的信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网站呢，它叫 Silk Road， 叫丝绸之路。当然它不是跟中国或者亚洲有关，它是个就是暗网上的一个交易网站，它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毒品啊。然后是那种黑产啊，这都可以上面进行交易，因为它的这个流量非常大，那做的坏事也非常多，所以 FBI 在这个暗网上呢，按了三年的这个卧底，就是那个真的这个人去跟这个创办人套近乎进行交易，但他就是没有泄露出来这个人在哪里，这个人是谁。但是呢，这个第三种技术他是这么来考虑，他说诶，这么著名的一个网站现在是这么大，但是他最开始第一次出现在这个暗网上的时候，他总得要去推广呀，总得去让人知道在哪里去访问这个网站呢，
是，
所以这样一来呢，他就这个暗网和这个表层网络，就是我们的 Google 这个网络啊，
嗯，
他肯定会要做广告，肯定要发一些消息，所以在2013年的时候，就是说美国调查员他是这么样来想，就是说他既然建了网站，那么他肯定有个人要告诉你在哪里去访问他，在正常的网络上去访问他，那么他就是在 Google 上去找谁最先提到这个网站的，一个暗网的网站的，然后他一找还真找到了，然后最开始那个 Bitcoin 的这个网论坛里头，11年的时候有个帖子，这个帖子上说，哎呀，这个网站那个丝绸之路看起来就像一个匿名的 Amazon 站，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呢还可以找到 email 是谁，
哇，
就是这个，然后有了 email。他就把这个人给找到了，在2013年的时候就把这个人呢，他在美国的图书馆里面找到了，就是这个旧金山的一个人，他就是他的这个丝绸之路的这个创办者。那么这个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第三种技术，就是暗网和表层网络这个交界上，然后他就来进行突破。
嗯，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跟这个相关的还有一个呢，就跟澳洲有关啊，也是这个暗网和表层网络的一个交界线。这个听着有点像碰运气一样，就是说他有一个这个也是儿童色情的这个网站，他的创办者呢后来知道是一个澳大利亚人，那么也是有很多这个其实是澳大利亚的这个警察或者网警之类的啊，他经过了非常多的这个卧底的行动跟他进行交易，他就是找不出他是谁，但是呢他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他发现呢这个创办者呢他打招呼的方式跟别人非常不一样，他打招呼他喜欢说 Hiya， 我们就是 hello good day 呀、啊，这一类的东西，他说了一个 hey 呀，然后这个是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事，因为很少有人打招呼用 hey 呀，然后他就在 Facebook 上去找，那谁打招呼想用这个 hey 呀，他还真找到了，然后找到一个人，这个是澳大利亚人，他的行为和其他的一些人那个平台上这个人呢是非常吻合。然后就把他给打出来了，这个就是跟澳大利亚有关的一个
打招呼
暗网的这个例子，
路上的行踪。
对对对，然后但这些就是前面这三种呢，就是都是需要有一些技术或者说是有一些这种足够多的资源来做的。然后剩下的这个第四种呢，它是用的这个当今我们流行的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就是说流量分析。然后从这个讲起来更加复杂，非常多的这个术语啊，术语我们就不去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么来看，就是说大家如果还记得这个超人的故事中间的话，你会发现一点，就是说他可能从超人的各种行动中间，他没泄露出来谁是超人。但是有个人这么想啊，每一次这个人一消失，找不到他的时候，那边超人就穿着红色裤子就出现了。
哦，对，
每一次他一消失，那边就出现超人，那么他就会怀疑那个超人
是
不是
超人。
对，然后正这一类的这个技术呢，它实际上就可以去分析出来相关的一些这个线索。然后现在呢，就是说澳大利亚就是现在投入了很多的资金呢在做这个。但是呢，澳大利亚做这个暗网呢，在一些执法它不是就是说独立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16年11月份的时候，那五眼联盟它实际上呢就有一个就是说联合的这样一个行动，就是说FBI 这个发布的这个五眼联盟的这个联合起来的这样一个行动，它就使得呢这些比方说五眼国家的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那么他们在做这个暗网这个执法上呢，就是可以共享数据，甚至可以共享那些卧底服务器，这样就使得呢就是说我们得出了这个一个目前一个结论，就是说暗网尽管说它能够匿名，但实际上对于有足够资源的这样一些组织来说呢，它在一些情况下还是可以找出来它是怎么来进行犯罪，怎么来进行联系的。现在中国我们好像应该也看到最近大概前这几个月我看到好像有一个例子，就是他建了一个社区服务器在暗网上，然后呢他在零口供的情况下，别人也找到足够多的证据把他给找到，这服务器就是他办的。然后这些都告诉我们，就是说暗网它其实也不是一个法外之地，尽管有非常多的困难来找到这些犯罪的一些线索，但是还是可以做到的。
从个人访问暗网的这个安全技术来说呢，比方说如果是个人通过这个 TOR 浏览器去访问一些网站，我看到一种说法，就是说呢你很有可能呢你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呢，别人就给你电脑中了一个木马，或者给你装了个后门，然后去对你个人的信息的安全，或者给你甚至财务的安全、电脑的安全，它来负面影响。
对对，这个其实是应该这么看啊，就是说，对正常的情况之下呢，如果你是就是访问暗网，大多数时候因为你没有做什么违法滥纪的活动，甚至说你公司的网管也不会去对你那么在乎，所以他不会去做那一类的这种，比方说去给你去匿名化找出你是谁，所以相当程度上我可以说是安全的。但是注意一点，就是说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人访问暗网了，他是会做这样一些事情，他会要么去下载盗版软件，要么下载盗版电影，然后在这个里头，因为他这些下载的这些资源你其实不知道他是不是，很大可能是不合法。但是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有可能给你这个下载的这个软件也好，甚至这个视频也好，他给你装了这个木马，装了一些这个监控软件，所以你用了这个东西下载下来的这些文件之后，你安装了之后呢，你就会安装一些你不知道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别人可以通过他的服务器，然后也许来监控你，也许来偷窃你的个人信息。但是这个过程呢，它本身跟暗网的这个机制没有太多关系，因为它实际上的问题就是说，有一些人或者机构，他是通过暗网来给你发了一些就是木马，然后你其他正常技术你是下不下吧，你通过暗网你自己把它下下来。
对对对，其实大致是一样的。
对对对，我们可以大概总结一下这几个这个 take home message。 第一个就是说， 暗网它并不是说是大多数网站都是黑，对吧？黑客或者都是犯罪的，我们可以这么说，它是提供了一个让你可以匿名访问任何网站的一个渠道。所以传统的网络你都可以用过这个来进行访问。当然呢，因为它的匿名性呢，它就给这个非法行动和非法的一些活动提供一些这个
环境
灰色地带啊。然后特别是随着这个比特币的发展，然后这个连交钱都不用担心去 trace back， 所以这个就使得了有很多犯罪活动呢，它就移到了这个暗网上，就好比我们看到的当年的美国这个，它这个背后也好像是跟那个 Red Room 这种暗网的一些那、这个。这些有关，但是我们另外还要注意到一点，就是暗网呢，它虽然号称可以匿名，但实际上呢，通过一些这个很大的这个组织之间的这样一种这个合作，其实是有一个结论，就是说有非常大的可能我们是没法去对暗网进行所有的用户进行去匿名化的，但是呢，实际上呢，我们可以认为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一些用户的这个身份是可以被揭开的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take home message。
非常感谢李刚教授，谢谢您。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